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这个立位记呢是非常强调神子民的圣洁的，而这一份心智上的圣洁是需要透过外在的种一种生活规律呢去操练出来的。所以在立位记当中啊，我们就看见有不少的有关于生活细则的一些指引了。在过去的几讲里边呢，我们就讲过五种祭的启示，讲过祭司制度的设立，讲过亚伦第一次献祭蒙悦纳，还有呢也提过亚伦的头两个儿子他们献祭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11章到15章有关于洁净的指示了。11章到15章这些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律例呢，是回应利未记10章10节的。在利未记的10章10节呢，有一句很关键的句子，那就是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啊！这是呢神给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律例啊，让他们去分别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么当这些呢流露在日常生活里边呢，也分成了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11章到15章啊，这一些关于呢洁净和不洁净的律例呢，就在回应了10章10节，同时呢也为16章讲的赎罪日做了一个铺陈的背景。利未记的10章10节那里呢，强调出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这两组相反的事物。那凡是属于神的就是圣的，那其余的不属于神的就是俗的。那凡是俗的东西呢，他们在正常的状态呢是洁净的，但是这一些俗的东西遇到某一些的情况变成了不正常的状态呢，就变成了不洁净的了。那关于这些呢，11章到15章就会提到，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叫做洁净，怎样的情况之下呢叫做不洁净，如果是不洁净的话呢，就要去进行礼仪上的一个洁净的仪式了。那颁布这些律例的原因呢，在11章的45节到46节那里呢就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呢神要求人内心圣洁，但是身体外在方面的洁净呢也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外在的清洁呀，是可以培养出心灵的圣洁。在这一段里边呢，11章到15章里边呢，我们发现一直读下去呢，就会很多次看见呢就一个词出现，就是不洁啊，玷污。而且呢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字罪啊，或者是邪恶，这字呢就很少出现，就表明着这一段落里边着重的就是礼仪上的错多于呢伦理方面的错。我再强调，11章到15章里边呢是讲到的那个不洁净啊，不是指到道德方面的错是罪啊，而是讲到一种礼仪上的错。那礼仪的洁净对于一个圣洁的民族呢是同样的不可缺少的。那11章讲到的是动物上的不洁，12章到15章呢讲的是人身体上的不洁净。由于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就会分两次来去介绍这些经文了。这一回我们要先讲的就是11章、12章，分别就是讲到有关于食物的洁净条例，也会讲到呢妇人生孩子成洁的条例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第11章。11章的1节到47节啊， 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的。第一个大的段落，11章1到23节呢，就讲到可以用来作为食物的一些动物了。而第二个大的段落，11章24节到42节呢，就讨论到接触到动物尸体的问题。在第一个大的段落里边提到的一些动物的名称呢，不是按着动物学的分类，而是依照着通俗的讲法的。在11章1节那里呢，就记述完神晓谕摩西、亚伦的话以后，就开始谈论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食物是不能够吃的。在讲论这些动物的时候呢，结构是非常整齐的。先是讲到呢，就有2节到8节谈到了四足的走兽啊。再之后呢，9到12节呢，就谈到了水里头的生物了。再接下来呢，是13节到19节讲到的雀鸟类。最后呢，就是20到23节谈到的爬虫类，是非常的整齐的。以下呢，我们就会来逐一的来看一看，想一想了。在地上的四足的走兽当中啊，经文提到只有呢低分两半倒掘反刍的走兽可以吃，那别的就不能够吃了。这里也提到四种呢不合这个条例的动物，分别就是骆驼、沙帆、兔子和猪。一般以色列民可以食用的肉类啊，大都是限于他们用来献祭的那些家禽，牛啊、羊啊等等。至于水中的动物呢，就必须得有翅、有鳞才可以吃。鸟类方面呢，这里就有反面来去申述，提出20种不可以吃的鸟类。那这些飞鸟啊，不能够吃的飞鸟呢，很多都是属于那些凶猛的一些禽鸟，专门吃尸肉的，所以就不能够吃。特别的就是以色列民呢，他们也会将部分的昆虫列作食物的。可以吃的昆虫就是那些有翅膀、用四脚能够爬行，他们是有足有腿，能够在地上蹦跳的。在讲论完有关可以吃动物的一些洁净的律例以后啊，11章24节到43节就讲到，接触到死了的动物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了。经文就指出，人跟活的动物接触的时候呢，不管这些动物能够吃不能够吃，跟他们接触的人呢，都不会成为不洁净的。但是如果人跟死了的动物接触了，那么即使那些动物再生的时候是洁净的，人也会因为呢触摸到他们的尸体而变得不洁净了。所以呢，总的来讲啊，所有已死的动物都是不可以吃和不可以摸的。一旦触摸到这些尸体，或者是呢啊，一旦呢拾起它们，就会变成不洁净了。那怎么办呢？这样子不洁净的人，他们就要洗干净自己的衣服，在礼仪上呢，他就一直不洁净，直到晚上，或者是直到另一天，都是不洁净的。那我们在这里要留意，犹太人他们的看法是跟我们今天看日子的观念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呢，看太阳出来叫做一天的开始，可是犹太人呢，他们的观念呢，一天是从日落开始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真的不洁净的话呢，他们就一直不洁净到第二天啊，是我们的算法了。不洁净的人，他们要用水来去清洗，洗清洗呢，就提醒人呢需要洁净，需要从不洁净之物当中呢分别出来。而且这个玷污者不洁净的人呢，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重新投入社群。为什么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防止任何感染性的传播，那这个是很有卫生的原则。那第二就是呢，提供时间让那个人反省，为什么神的律法规定何者为洁净，何者为不洁净，这是让他去反省去思考。那另外呢，这段经文里边也提到了8种爬虫， 这可能是因为呢，人常常会接触到他们的身体，这些的八种爬虫的身体，而且这些爬虫呢，很容易就会进入到房间，就玷污到这些物件，和他们也会呢死在一些房间里边。所以处理被爬虫玷污的物件呢，也就有不同的方法。经文里边就写得很详细了。做工用的器皿呢，是要在水里边洗净的。而主食或者是用来盛载食物用的器皿呢，就要打碎了。原因就是因为呀，用来盛载食物用的这个器皿呢，是更需要清洁的。被玷污了的泉源或者是一些用来装水的池子，没有被看作为不洁净，可能是呢，因为当时那个水源已经短缺，就不会造成有玷污水的问题。另外，如果是湿了的种子，如果是被玷污了，就会看作是不洁净的。那可能因为呢，湿的种子是预备用来煮食或者是酿酒用的，如果一旦不洁净，又酿了酒，煮了食，那也会呢造成呢有这个感染呢，而且呢也会造成呢这个不洁净会扩大。在讲完了人跟他所管辖的一些动物的关系之后呢，接下来的11章44节到47节就讲到一个意义非常深长的法令。经文那里是这么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啊，总结了有关食物的条例。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啊，洁净不是只在安息日才要去追求的事情，而是每一天的经验呢，在最细微的地方上，甚至包括吃用的东西上，都是需要追求圣洁。虽然有关洁净的细节是这么的琐碎，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是要留意生活的细节，才能够操练，并且呢，保证出真正的圣洁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边，有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11章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句话呢，非常的扼要，非常的精简的讲出整卷利未记的精神。这种追求要求圣洁的精神是贯穿在整卷的利未记当中的，先是在献祭和吃祭肉上，然后呢再流露在亚伦和他儿子受职礼仪上，还有呢也流露在全部的仪式当中，里边讲明出来。在这里呢，又就在全体百姓当中的日常生活里边，在饮食习惯里边，又一次强调，被强调要去追求圣洁，分清楚什么是圣，什么是俗，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以色列人在严守这些食物条例有什么意义呢？原来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跟外邦人呢，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他们的割礼，还有就是他们有关食物的条例。那割礼不是那么显明的，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但是食物的条例就很明显的就把犹太人给分别出来了。当犹太人和外邦人接触的时候，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哎，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饮食的习惯，就会不断的提醒犹太人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是圣洁的子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跟外邦人吃的喝的啊，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属神的子民就不需要
常常靠着外表守律法守礼仪而标示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也不需要去守这些呢啊这些食物方面的一些条例啊，什么食物的洁净的我们应该吃，哪些动物我们不应该吃，什么是啊剩的，什么是俗的，我们不需要再去呢啊背下来这些规律，因为食物的洁净不洁净呢是不能够解决我们自己是不是洁净。我们想到呢，在马太福音的15:10-20，那里呢主耶稣曾经教导，他讲到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真正的问题是心里边的问题，真正的污秽呢是人心里边呢不守神的律法，离开了敬虔的实质。人们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因此就发出能够污秽人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出来，不是我们吃什么让我们变成了不洁净，而是人本身那种罪性就是一种呢不洁净。在马可福音的7:19那里呢就讲到了，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主耶稣已经呢解释得很清楚在新约里边的那个标准。在利未记里边11有关于那些食物洁净的条例的真正的含义，不是说要限制人的一些饮食习惯，而是要注重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这种呢要去追求蒙神喜悦，在旧约里边利未记里边流露出来的就是在食物上要去竭力的做出一种分别，但是过渡在新约里边呢就是我们以爱追求爱主爱神自己，那已经可以呢成为呢一种呢帮助我们去追求蒙神喜悦的一种途径，不需要再死死的守着一些关于吃喝的条例。另外在使徒行传的10:11呢也特别呢以食物的洁净各不洁净的问题作为一个比喻来去说明啊神爱世人的原则。关于呢洁净不洁净那些条例呢在新约里边已经破除。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看过使徒行传的10，在使徒行传的10:9-16那里呢就曾经记录过呀，彼得在祷告里边就见到异象，彼得三次听见有声音对他讲话，要他吃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食物。之后呢圣灵就差派他去叫他呢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边去传福音。那本来彼得是不愿意的，但是后来经过三次听到那个声音异象啊，然后呢又听到让他去的时候呢他也就顺服了，他也就明白了旧约食物洁净条例的目标是在乎呢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在生活上做蒙神拣选的圣约之民。可是在新约里边呢各个民族里边凡是敬畏神而行义的都已经蒙神悦纳了，所以饮食啊也不再分俗和圣的了，神是没有偏待人的，以色列人依然是圣约之民，但是救恩已经临到外邦，而且有圣灵的降临作为印记，奉耶稣的名字就可以受洗。另外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罗马书的14:20也提到啊，凡物都是洁净的。那之后呢罗马书的15:5-6讲到，哎，最重要的是在教会里边合一同心和睦。那为什么他从食物的洁净不洁净又讲到教会里边的合一，就是因为呢因着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弟兄姊妹之间可能会彼此论断。所以呢罗马书在那里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需要在食物上呢去论断或者是轻看和我们呢饮食习惯上不一样的人，我们确实应该呢在主里边同心合一，并且呢尽力在心态里边要去追求尽心尽意的去爱主我们的神。 在讲解完有关食物的条例以后呢，十二章就进入到有关妇女生子的一个讨论了。利未记十二章就提到啊，一个刚刚生产的母亲是需要洁净的，如果她生了男孩，她就要在营外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圈子以外，按照妇女月经的条例，她就会不洁净七天。生孩子的时候呢，曾经流血，而洁净的时间是需要七天。在第八天，新诞生的孩子呢，就要接受割礼，男孩要接受割礼。要等到这个时候的原因呢，或许是因为要让有关的人呢，去检查这孩子是否健康。如果孩子能够活到第二周开始，他的健壮就能够使他可以接受割礼的仪式了。或许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孩子因着母亲的血而不洁净，所以呢，孩子要等到七天，在礼仪上呢，才被看作是洁净的，才可以接受割礼，而进入摩西之约的团契里边了。男孩经过七天的洁净以后呢，母亲就可以再一次的和家人一起，但是还是要继续洁净另外33天。在得洁净的日子没满之前，他要隐退呀、就是过着隐退隐的一种生活，不可以触摸任何的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所的范围。这是生下男孩的一个律例。如果他生下的是个女孩呢，母亲的不洁净的日子就比生男孩多一倍了，就是不洁净14天，另外呢还有66天的洁净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经文就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许呢是因为古人以为生了女孩以后，母亲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康复吧。当以色列每个母亲在洁净的日子满了以后，就可以用一只一岁的绵羊羔作为燔祭，一只鸽子或者是斑鸠作为赎罪祭。如果母亲是贫穷的，她就可以再献上2只斑鸠或者是2只鸽子，一只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作为燔祭了。那十二章的经文呢是很短的，我们看起来十二章只有短短的8节，但是呢可能弟兄姊妹在看了第十二章以后呢，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说哎，生育是不是有罪呀？为什么生孩子是不洁净啊？而且十二章那里呢就记录到这个产妇在生产以后呢，她要献赎罪祭啊。所以呢可能就会因此就推测，哎呀，生产是有罪的，是需要赎罪的。但是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生育不但不是有罪的，反而是一种祝福呢。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1章28节里了，那里就记着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是以生育为祝福的。那即使呢始祖他们呢犯罪了，堕落了，神就咒诅女人讲，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那这里讲的是怀孕生育的过程，而不是呢生孩子诞下生命的本质。圣经呢不但没有说定生产为有罪，反而呢多生产儿女是神的一种祝福啊。如果呢弟兄姊妹看利未记的26章9节，申命记28章11节，诗篇的127篇3到5节那里都有着这样的概念。神起初呢祝福亚当夏娃的时候，也是让他们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去管理大地。所以本身呢生命的诞生是一种快乐的。但是呢人犯了罪以后呢，生产本身就成了一种痛楚。所以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是相当辛苦相当疼的一件事情。好了，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呢，旧约没有看生儿育女这种生产是一种咒诅，反而旧约呢看生不出孩子，不能够生孩子是一种很大的无幸。所以旧约一般的教导呢就指出怀孕生育并不是犯罪的。另外我们从本章的经文也有好几点就显示生产没有罪。第一，这里要求呢任何阶层的产妇都要献一只楚歌或者是斑鸠， 这跟呢为罪愆而献的赎罪不同，可见不是为了犯罪而献祭的。第二，产妇献赎罪祭的时候呢，清楚说明了在满了洁净的日子。那既然已经从这个生产里面得着洁净，就没有什么因生产而有罪却需要赎罪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十二章七节讲到，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那这里讲啊，献赎罪祭带来的效果不是他的罪必蒙赦免，而是他的血缘就洁净了。可见呢，这是为洁净而献的赎罪祭。从刚才讲的这三点就可见呢，生产不是罪，但是生产的过程因为流血呀，所以就产生了礼仪上的不洁净，必须得在洁净期满了以后献上赎罪祭作为洁净礼，使产妇恢复洁净的地位了。那过渡到新约呢，我们也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边看见妇女生产呢并不是一件不洁净的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十五节那里讲，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的事上得救。这里不但没有讲到生产是件坏事，更加讲出妇人如果接受生儿育女的天职，就能够在生产孩子的时候肉身得蒙保守平安。而且妇女呢更能够借着最有意义的生产，基督的道成肉身而得到属灵的拯救。那利未记十二章让人另外一个容易取得的印象就是生育男孩不洁净七天，那然后呢第八天为婴孩呢行割礼，然后在家居生活三十三天，一共是四十天。但是生育女孩却要加倍，也就是呢不洁净呢八十天，而难道是重男轻女吗？那但是我们要看见，不管是生男生女，妇女要献的赎罪祭呢分量都是一样，不会说因为生了女孩就要多给赎罪祭。而比较可靠的解说就是说，妇女如果是生男孩，她本人经过了七天不洁净以后呢，男孩在第八天行完割礼就洁净，但是因为生了女孩，女孩是不能够行割礼的嘛，所以就不洁净七天。而母亲因为要乳养接触女婴，所以因此就沾染了女婴而不洁净七天，所以不是重男轻女。利未记十二章给我们带来深思的问题就是，虽然血是有效的礼仪工具，但是在这里呢却成为了玷污物件的源头，正好像呢产妇的恶露就是不洁的。这提醒我们，最好的东西也可能因为场合不适合变成了不好的东西，就好像性。性本身是美好的，是神赐给夫妻之间宝贵的礼物，但是离开了婚姻就成为败坏人的恶行。也好像科技，用得好就成为人类的帮助，用得不好就成为人类的打敌。其实离开了神的启示，我们实在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恶，什么是真正的好和不好，所以真的要求神指引，善用所有一切他所赐下的。